平安，我们上周末周四周五周六我们请了三天的假，然后去休斯顿，然后为我们的主要是为我们的女儿，就她的 passport 到期了，所以我为他们 renew passport。 星期三晚上出发，然后到昨天晚上八点钟才回来，一路开过去，来回大概2000英里，2000英里开了三天。那么这一路开回来，然后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在诗篇121篇说的，就是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我们刚刚出休斯队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加油站，我们停下来加油，加完油之后，然后开始然后打火，然后就发现车子打不起来了，然后电池死掉了。然后当时就在想啊，还有1000多英里，还要开2天的路，这怎么开回去啊？电池死掉了怎么办？而且在休斯顿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祷告神，让神就是说啊，让我这一路能够平安的开回来。哎，真的是感谢神。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电池就能够打起来，比方说我们住了一个晚上，旅馆里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电池就能够打起来。但有的时候就是打不起来，比方说我们去那个高速公路旁边的 rest area， 然后去那上个厕所回来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很感谢主，每次打不起来的时候，都是要么是在加油站，要么是在 rest area， 反正总能够抓到一个人，然后给我们 jump start。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反正一路平安的开回来，然后昨天晚上八点钟到。所以我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神在看顾着保守着我们。然后我记得在阿拉巴马某贝尔那个城市里面，当时在高速上有一个出口，我出错了，然后出去了，然后绕回来不是要上重新上高速吗？重新上高速的时候，就有一个车子开在我前面。然后那个车子开到我前面，我就看到那个车子在那个高速的 ramp 上面，按照道理一般不是在 ramp 上都是要加速嘛，就要加到60码然后才能并过去。我就看着那个车子慢慢的慢下来了，然后最后停在那里去了。我当时跟我太太说，我说这个人怎么开车的，这个人不会开车子，然后高速上 ramp 上加速，你要加速他怎么能够停下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 ramp 跟别的 ramp 不一样，原来那个 ramp 是个比较特殊的，它没有一个 ramp， 它就是那个直接切到那个道里面去，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 side 叫 yield， 也就是说你要在那里，你的车子要在那里，让那个高速过来直行的车子，它那个就直接的切进去，哇，那个真的是很恐怖啊！后来我就心里面有点后怕，我说要不是前面那辆车子，我就这60码就冲进去了。可以想想那个后果是怎么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真感谢主，神在安排了一个车子在我前面。所以一路过来的话，我就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神在看顾着我们，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让我们能够平平安的回来。星期二晚上，上周二晚上我们去探访小翠和夏娟，他们刚刚来，在后面。然后小崔就说到他在他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他前面一辆大卡车，上面忽然掉下来一辆桌子，然后那个桌子就擦着他那个车子的顶上擦过去，然后擦了一层皮。那个桌子如果再往下一点砸到玻璃上，那就后果就不可想象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有很多很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其实在保守我们，神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真的有惊无险。所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但是神有的时候也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有的时候也允许我们遭受一些灾难。我们也好几次讲过，那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在苦难当中， 苦难有很多意义，但是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苦难当中，神借着苦难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神借着苦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来塑造我们的品格，盼望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对不对？然后那个借着这百般的试炼，就使我们可以完全。但是有的时候苦难到一个地步，到一个流血的地步，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失去他们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如果说苦难的意义是建造一个人的品格，那现在命都没了，生命都没了，还要建造什么品格？保罗也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我 PPT 上面有点问题，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翻到了我们来一起读，我们用其余的方式一起读。好，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谁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转变，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看到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4章13节，保罗在这里说，累到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论到在你们当中那些死了的人，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城的那个逼迫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可能在逼迫当中可能到一个流血的地步，可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那保罗就面临着这个一个问题，他怎样去安慰这些还活着的弟兄姐妹，怎样去解释这些事情？累到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保罗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经文，我们有的时候看的时候，心里面有些疑惑。比方说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他们攻占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耶利哥城边上有一个小城叫埃城，埃城是个很小的城，所以他们派探子去探，探子回来告诉他们说，埃城是个很小的城，我们只要2000多人上去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他们就2000多人上去，结果大败，那一天死了36人，死了36个人。那么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死亡的36个人当中，有没有被神所拣选的？有没有神的子民？如果有被神所拣选的，是真正属于神的，他们为什么会死？如果神保守他们， 如果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守看顾你，他们为什么会死亡？那约书亚向神祷告，向神痛哭说，你为什么让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那么神告诉约书亚说，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就亚干犯罪。当时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告诉他们说，耶利哥城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要拿，包括金银财宝你们都不能拿。但是亚干看到那些金银财宝之后，他起了贪心，他就藏了一些东西，所以因此那么神就不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攻打埃城的时候就死了36人。那我们就在想，因为亚干的罪，为什么那些弟兄姐妹死掉了呢？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就成为炮灰？那么在士师记里面还记载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以色列的11个支派起来要与便雅悯支派征战，所以他们就去问神，他们会去问神，我们可以上去征战吗？可以上去攻打便雅悯支派吗？那么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上去。所以他们就上去了，结果大败，死了22000人。然后他们第二次他们又问神，他说，我们可以上去吗？那神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上去。所以他们又上去征战，结果死了18000人，两次死了40000人。那在这40000人当中，有没有属神的百姓？有没有弟兄姐妹？肯定有。那么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就成为炮灰了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我们也知道，比方在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十字军有7次主要的东征，还有很多次小的东征。从1095年到1291年，200多年间，欧洲的基督徒要到耶路撒冷去，要收复圣城，在当中死了很多很多近前的基督徒。为什么？如果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守看顾，为什么他们会死掉？我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很多基督徒都死掉，有很多基督徒死掉，为什么？他们是不是成为炮灰？我们也知道，在逼迫当中，比方说今天的 ISIS 就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用枪口指着的小孩，在父母面前用枪口指着小孩，然后让小孩子说，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说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就在父母面前把小孩子杀掉。还有我们刚刚发生的那个 Oregon 的那个枪击事件，然后那些站起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被杀掉。我讲为什么？如果耶和华看顾我们的话，要保护我们性命的话，如果保护以色列的人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也不叫我们的脚动摇，但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会失去生命？所以保罗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城的逼迫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失去生命，保罗在这里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释这个事情。保罗说，累到那些睡了的人，累到那些死去的人，弟兄姐妹，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然后14节说，我们如果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些已经死的人，在耶稣里面死的人，神也要让他复活，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说，保罗就是让我们从一个永生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让我们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永生的角度，然后去看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去看我们所受的苦难，去看我们所受的逼迫，去看那些在这些苦难当中失去生命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中国有一句话说，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说过，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天是有情的话，老天爷有情的话，老天也会老掉。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桑是什么？沧桑就是沧海桑田，对不对？沧海桑田，所以这个是人间正道。人间正道是无情，人间正道是没有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这些伟大的领袖，开国这个元勋，都是踏着千万人的骨骼上去，骨头上去的。所以这些人就成为炮灰。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永生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永活的盼复活的盼望的话，那些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的基督徒，那些在逼迫当中失去生命的基督徒，也一样，也成为炮灰。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今天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与耶稣一同复活。正因为我们有这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逼迫当中，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不再是炮灰。所以这个不再一样。然后的十五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那一天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已经死了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先复活，他们要先复活。然后之后十七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之后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来临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在世上还活着的人，就要提到空中，和已经复活的基督徒一起，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如果要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启示录的二十章里面，啊，这个大的背景下面去理解。你关于这幕后的事情，就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好奇，到底在这幕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到底在这幕后我们基督徒会怎么样？那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四到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五节在这里说，那约翰在这里看到几个宝座，那么坐在上面的有权柄赐给他们。约翰又看见那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不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那这些人就是那些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已经死了的义人的灵魂。他们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所以他们都复活了，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到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那么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就预示着有第二次的复活。那么第四节，那么启示录的四节五节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那个义人的灵魂，义人的灵魂与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些义人的灵魂就是第一次复活的人。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复活的，是死人，只等到一千年完了。那这里就是那个千禧年，就我们讲的千禧年。那关于千禧年，有基本上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叫前千禧年，那么第二种观点叫后千禧年，第三种观点叫无千禧年。前千禧年说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前，耶稣在千禧年之前啊降临在这个世上。就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也就是耶稣来临之后，然后这一千年开始， 然后就是说，所以基督徒和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这是前千禧年的观点。那么后千禧年是什么？就耶稣在千禧年之后来临，就耶稣第二次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说先有一千年的时间基督徒和耶稣一同作王，然后之后耶稣再来。那么第三种叫无千禧年。无千禧年是指什么？无千禧年并不是说没有千禧年，无千禧年说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做所有的这些之间的这些所有的时间都是千禧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活在千禧年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千禧年当中，我们现在就是启示录的第四节第五节所描述的，所以现在已经死了的基督徒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第一次的复活指的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所以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就指的是那个复活，那个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活过来，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因为我们自亚当犯罪了之后，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不是？我们都是死人，说都是死人。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借着神的话语工作，让我们活过来，这是第一次复活。那么有第一次复活，有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什么时候？第二次复活就是在下面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里面所讲的。他说一千年之后，其实一千年之后有一个大灾难的时期啊，这里没讲。一千年之后有个大灾难的时期，就是撒旦要起来啊，要在这地上要迷惑啊，要迷惑这个世人。其实有很多信徒也被迷惑了。那个是大灾难时期，然后大灾难之后的话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十一节讲的就是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然后有个约翰看到有个白色的大宝座，有个白色的大宝座，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案卷展开，那个就是生命册。然后在13节里面看到启示录的20章13节。然后13节看到就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死人。那么这就是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是指肉体的复活，是指肉体的复活。然后第二次复活的时候，然后死人的灵魂和他的肉体要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二次复活。然后重新结合在一起之后，然后到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第14节，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要被扔进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三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8节，以及启示录的20章4到5节，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这三段经文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幕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所以幕后的日子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这个中间是千禧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一千年是基督作王的一千年，基督作王的一千年，就是在这一千年当中，那些死人的就是我们的为主然后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义人的灵魂弟兄姐妹，他和基督一同作王，就我们也和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一千年当中。然后一千年之后是一个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之后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那些义人的灵魂一起来，带着义人的灵魂一起来，然后当时死人要复活，就肉体要复活，所以死亡和海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灵魂和肉体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最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信主的要得永生，然后没有信主的就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就是地狱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帖撒罗尼迦城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就是累到那些死了的人，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没有指望的人。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复活。然后在十四节里面，保罗这么说，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也要与耶稣一同再来。所以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那我们就相信我们也会死而复活，那我们也就相信我们将来要与耶稣一同再来。所以耶稣的死而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一个确据。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以为就是我们与基督，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以为基督是我们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与基督是一体的。因为基督死而复活，所以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要死而复活。这就好像我们在洗礼的时候那么头进入水的时候，那么身体要跟着进入水，那么头出来的时候身体要跟着出来。所以基督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也要跟着基督一同死而复活，因为我们与基督是一体的。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里面所说，他说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元帅的英文的翻译是 captain， 就是队长。那 captain 是什么？就比方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我们说打篮球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captain， 有一个队长。那队长都是带领这个队员一起打的，对不对？队长做什么呢？队员也做什么。所以这中文的翻译有点区别，中文的翻译是元帅。元帅是在帐幕里面运筹于帷幕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吧？那不出去打仗的。但是这个其实其实原文的词是队长的意思，是他要出去一起打仗的，是这样的。就是基督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他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意思就是基督死而复活，我们也要跟着基督一同死而复活，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队长，是我们的头，基督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要经历。然后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八节，哥罗西的一章十八节他这么说，他是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如果看英文的话，就 firstborn， 也就是出生的，是出熟的果子。基督是出生的，是头生的，是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是用的是一个，就比方说农业上的一个比喻，一个词语。就我从小在农村里面长大，你们在农村里面长大就知道，当小的时候我们割麦子，当麦子成熟的时候，那总有那么一撮是首先熟的，是吧？那首先熟的那就是出熟的麦子。那么这出熟的麦子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所有的麦子马上就要成熟了，就代表呢后面的大丰收。种果树一样，那总有几个果子是先熟的，那出熟的果子代表什么？就是后面的果子马上都要成熟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头生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后面所有的基督徒马上都要成熟了。所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跟着耶稣一样死而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里面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在他的死的上面与他联合，也在复活上与他联合。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我想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有两层的意义。那么第一层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也一起被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的罪被赦免，我满足了上帝的愤怒，然后上帝算我们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但是还有第二层的意思，与耶稣同死还有第二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都与耶稣基督同死， 就我们虽然现在在身份上我们已经称义，我们虽然已经不在罪的统治下面，但是我们还是在罪的影响下面，我们还是受罪的影响，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会犯罪，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私欲。所以我们每天要与基督同死，我们每天要把这个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成圣过程中讲的，就是老我的死亡，说是这是与耶稣同死的第二层的意思。就我们每天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征战，与我们自己征战，与我们的老我征战，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每天要与基督同死。所以这是与基督同死。那么与基督同复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但与基督同死，而且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成长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成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刚才讲的第一次的复活，这是与基督同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疑惑，我们在讲我们现在已经称义了，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我们需要对付，但我们感到我们没有能力去对付这个罪，我们感到我们实在软弱，我们感到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罪，怎么办呢？我想对付，我心里固然愿意，但我肉体却软弱了，我想对付，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对付，怎么办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那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的，我心里真的是苦啊，我有两个律在我里面，我心里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做了。但是到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说感谢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胜过那个罪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有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是可以胜过老我，胜过罪的。所以这是与基督的同复活，也就是说与基督一同，所以我们现在是与基督同复活，我们现在也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在这千禧年当中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前几个星期我们杭州的我们家乡的教会，我家乡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有些争论。那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叫翻译过来叫甘坚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甘坚信，可能有些人听过啊。甘坚信写了一本书叫《信徒的权柄》。那当时我们的家乡的弟兄姐妹就在围绕这本书有点争论，因为甘坚信是一个灵派的牧师，他在这个书里面就写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我们就是一个王，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王来说，你是应该没有贫穷的，你是不会贫穷的，作为王来说你是不会失败的，你是一定要成功的，你是一定要有钱的。对，这是他观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作王其实不应该这么理解，与基督作王不应该在里面。就是我觉得灵恩派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发现基督复活的这个奥秘，与基督同复活的奥秘，这个是我们在正统的信仰、改革宗信仰以福音派信仰，因为我们从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因为宗教改革那个特殊的背景，他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因行为称义，所以他就强调与基督同死，所以强调因信称义，但是所以就在复活上面就有点忽略，与基督同复活上面有点忽略，所以就没有讲的很多。但是灵恩派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强调与基督同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灵恩派的一个好处，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他在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个理解上面是有问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 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属灵上作王，不是在不是这个 physical 上的作王，不是这个外在的作王，不是我们今天就是皇帝了，就是王了。所以今天你见到习大大，见到奥巴马，奥巴马就说 Hi Your Majesty， 他不可能对你这么说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在肉体上作王，我们在属灵上与他作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世上还是有苦难的，因为我们不是在肉体上作王，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还是遇到很多的失败，还是会被别人鄙视。但是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在属灵上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以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以为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今天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说基督徒不是像灵恩派讲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一定会在世上成功，但是基督徒一定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基督已经作王，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幕后的事情，讲到我们将来的复活，讲到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再来。保罗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在安慰那些还活着看到他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失去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像保罗这样，我们能够以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能够以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会保守我们，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安全都是在神的主权当中，神会看顾我们。但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遇到灾难，实际上没有应许我们说花香长漫，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不会遇到灾难，不会遇到苦难。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遇到苦难，甚至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遇到苦难到一个地步，到流血的地步，甚至有的时候会失去生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都是在神的主权之内。那么神有的时候保护我们，那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到苦难，那神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取走，与他同在。但是神要让我们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从一个永生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当我们从一个永生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从一个永生的眼光去看神的保守，我们为此感谢神。当我们从永生的眼光去看我们遇到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借着苦难我们就生老练，生忍耐，我们的品格被建造，我们因此感谢神。当我们从永生的眼光去看那些丧失生命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一个开始。他们现在与主同在，他们现在与主在一起，在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以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我们的身份。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好像我这次上周末3天的时间去了休斯顿一趟，然后在休斯顿只待了一个早上。那对我来说呢，对休斯顿来说我就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会不会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那里呢？那我是否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 Orlando 呢，还是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休斯顿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我们最长可以活100年吧，就算你可以活100年。那么你活100年，这个100和这个永生来比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想想看，一百是一个有限数，对不对？永生是一个无穷大，是个无限数。那么你个一百，你和永生来比，你怎么比？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是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那个一百年当中呢，还是要投资在永生当中？你是要用这一百年的时间去投资那个永生呢，还是说你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就只投资在一百年当中？如果今天有，今天给你一个选择，你在这一百年当中你可以做一个乞丐，但是在永生当中你是个富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选择，就是在一百年当中你是个富翁，在永生当中你是个乞丐，你要选哪一个？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择，你要选哪一个？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以永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工作的时候，所以很多事，很多我们现在看重的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可能我们以前看清的东西反而可能更加重要。所以当我们以永生的眼光去看我们工作的时候，去看你的 promotion 的时候，在工作当中 promotion 的时候，那些 promotion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可能我们就不用在和我们同事比的 头破血流，然后 去获得那个 promotion。 当我们永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以永生的眼光去看我们的 business 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和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合作去做一些 business， 那么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有分红不均，然后导致弟兄姐妹也做不了了。但是当我们以一个永生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亏一点又算什么呢？对不对？你又亏的那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又算什么呢？所以当你亏几百块钱的时候，你可能在永生当中你就获得一百万。我只是个比喻啊，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个比喻。但是你如果在这地上的话，你如果亏负了你的弟兄姐妹，你亏负了你弟兄姐妹一百块钱，你在永生当中你可能就失去了一百万。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该如何选择？当我们以我们永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今天你觉得 academic 很重要，但是当你以永生的眼光去看那个 academic 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今天你觉得孩子学钢琴很重要，孩子学小提琴和中提琴很重要，但是当你以永生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你当你以永生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就不再会因为你们孩子要考SAT 或者考 AP， 然后不来教会聚会，然后不来参加礼拜五的youth 团契。当你永生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可能你以前认为很重要，但是现在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告诉我们说，累到那些睡了的人，累到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所以保罗要让我们一个永生的眼光来看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来看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来看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来看我们在世上的我们的儿女的教育，来看我们在世上的苦难。所以有的时候神保守我们，但有的时候神会允许我们经受苦难，但有的时候神会把我们的生命拿掉。所以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当你以永生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我们的人得益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拣选我们。主，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原来是死人，天父，但是你使我们复活过来，你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主啊，你使我们可以承受永生，可以进入永生。 说我们有着永远的产业。天父，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天父，和这永生的相比，主啊，世上的所有的一切，世上的所有的苦难都是自然之轻的，世上所有的荣耀成就都是自然之轻的。主啊，因为那存在天上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愿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动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那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因此改变，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我们不再被我们的罪所捆绑，我们不再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平安的、喜乐的生活。主啊，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Thank you.